提摩太前书第五、第六章。请我们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也是他的良师。保罗将他当儿子般看待，事实上他称提摩太为他信心的儿子。保罗让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养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这封信是保罗从外地写给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在这封书信中，他教导提摩太有关教会的事。在神学院的圣经教义班中，有一科是教会学。在这个班上，他们就是用帖撒罗尼迦书信及提摩太书信作为教材。保罗在第三章十五节中说，他写这些是为了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现在读到第五章了，他首先教导提摩太如何对待年长的男人、少年人、年长的妇女及年轻的妇女。不可言责老年人，提摩太还年轻，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纪。但在这里叫他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要尊重老年人，说话恭敬，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我想老年人自然是不喜欢听年轻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更不愿意让年轻人责备他们，所以保罗说不要责备他们，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一样。劝少年人如同弟兄，指出别人的缺点是一种艺术，用词不当会引来憎恨和反感。我们要十分小心，不要因为指正别人的方法不当而筑起了一道墙，成为阻碍。保罗说，待少年人如同弟兄，待老年人如同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提摩太显然还没有结婚，在圣经别处的经节，保罗告诉他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对待年轻妇女如同姐妹，还有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接着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谁是真寡妇。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子子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孙子才对，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点保罗在稍后会再重复，照顾寡妇首先是他儿女和孙儿女的责任，当然教会也会帮忙其中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是教会事工的一环。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抱怨，因为他们的寡妇们得到的供给不如希伯来人的多，可见初代教会有照顾寡妇这一回事。但保罗在这里主要想指出教会当照顾什么样的寡妇。他认为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那么供应这寡妇所需是他们的首要责任。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才是教会要照顾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是教会应当要照顾的寡妇所该具有的资格。在教会中他们被交代的就是代祷的事工，由于他们仰赖神却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为教会及教会的事工祷告，这些寡妇往往成为教会的代祷勇士。我们非常感激教会中年长妇女们的祷告，但一些曾经不断以祷告托住教会的年长妇女们去世时，我们往往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我们有一群蒙福的老姐妹，许多是寡妇，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与主同在了。他们曾从事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的特别事工， 相对的，保罗提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寡妇，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有些老太婆实在是该受谴责，当然有些老头儿也不例外。一个年长的女士应该具有柔和的美，当一位外表打扮美丽已经是祖母型的年老妇女竟然口出脏话，实在会令人反胃到底。你通常会把老年妇人联想成母亲，他们的一些言语行为真是可指责的。最可悲的事之一是在拉斯维加斯常看到一些年老妇人整天玩吃饺子老虎，嘴里叼着香烟，一点也不是我心目中年长妇女应有的样子。与主同行的年老妇女有一种美，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很喜欢坐下来与那些多年与神同行的人聊天，他们口中会流露出神丰富的慈爱与良善。但那些好宴乐的，还有那些在拉斯维加斯的可怜女人，保罗说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虽然他们还有一口气，却是死的。任何为享乐而活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活着，在灵里却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照顾自己家人的需要，就是弃绝了信仰。圣经说要孝敬父母，如果你拒绝照顾年老的父母、祖父母，你等于弃绝了你所相信的。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是特别为寡妇所设立的，似乎是教会中特意分出来的一项事工，是受人尊敬的。这些老年妇女终身委身担起教会的祷告事工，祷告的事工几乎是给寡妇们的职位，他们在教会的薪水册上，教会负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任务是昼夜不断地为教会祷告及代求。让我告诉你，教会启用寡妇是聪明的，教会因着这种事工受益，恐怕比许多没有人生阅历的年轻员工更好。如果我们有一些寡妇做同工，单单为教会祷告，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产业。你们中间有寡妇要找工作吗？让年纪已过60岁的寡妇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登记在名册上，使他们来参与教会的代祷事工，此外他们还得又有行善的名声。这些是真寡妇的资格，他们一定要有行善的好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很好的资格，可以托付他们特别的事工。但保罗说年轻的寡妇不要算在这里面。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保罗说年轻的寡妇应该再婚，如果把他们放在教会的特别事工里，有一天他们谈恋爱要离开，由于一对基督委身好像扶着离往后看，他们会觉得被定罪，这样不好，还不如让他们再婚生儿育女，不要把他们带进教会特别的寡妇事工群，因为如果教会供养他们，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但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这里指出，除了教导圣经与传教，还有其他的事工给年长的男人做。这些年长的圣徒配受加倍的敬奉，正如老年妇女可使教会蒙福，那些多年与主同行的年长男士也是教会莫大的祝福。我为我们教会中年长男士们的事工很感谢神，他们本身就是个祝福，再加上他们在教会的事工，他们真是配受加倍的敬奉。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当加倍的敬奉教会长老。恐靠长老的臣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对长老的批评，要有两三个见证人。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今天教会这样公开责备罪人，真是会叫人惧怕的，恐怕整个教堂都要空了。你记得那个在行淫时被抓拿的女人被带到耶稣跟前，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于是他开始在地上写字，圣经没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但我确信他在写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所犯的罪。圣经上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一个也没留下。如果我们公开提名责备每一个人的罪，肯定在教会中会制造出十分恐惧的气氛来。我年轻时曾经很钦佩过一个人，他就是 Claire Britton 博士，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牧师。我很钦佩他的事工，在某一年的夏令会中，他说年轻人的眼睛可以透露很多秘密，他们的眼神能告诉他哪个年轻人犯了什么罪，一切都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很怕看他，不想让他看到我眼睛里的东西。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同等重要，没有二等公民。对耶稣来说，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教会要照着基督的榜样，不存偏心的去爱、赏识、敬重及尊重每一个人。我们不可以说，哦，他很有钱，所以我们应该对他好一点，这样教会在神面前就有罪了。保罗是很认真的，他说，我在神和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这是严重的警告，不要偏心，平等的对待每个人。这与我们的本性刚好相反，我们常因人的职业而偏心，哦，他是个医生，哦，他是警察局长，哦，他是律师或其他等等。于是我们巴结地说，来与我们坐一桌吧。雅各也嘱咐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我们不该偏待人。雅各说，当有人走进来穿得很体面，带了珠宝，你就带他去坐头牌位置，有人穿得破破烂烂，就叫他坐到角落去，他说这是不对的。在主的眼中我们都一样，神不偏待我，也不偏待看我比看你更尊崇。教会中常标榜某些人说，你看他和神多亲近，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们和神都是同样的亲近，我们都同样受神的宠爱，神不偏待人，我们也不应该偏待人，所以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突然按手在我头上让我吓着了，不，这按手是指在基督的身体中 为了事工而暗立人的一种暗手礼。要先让一个人有机会证实他自己，不要很仓促的暗立人做某些特别的工作。例如，今早很高兴见到你，拿这本主日学课本去，我们六年级班需要一位老师。有许多教会认为他们需要以侍奉来锁住人，让人们参与教会事工，留住他们。但保罗说，不要轻易行按手礼，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悲哀的事曾在教会发生，案例一个人做某件事工，但事先没有真正了解他，这匆促的决定带进长远不良的后果。所以不要急促的给人按手，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劝诫不但对提摩太有帮助，也是对我们都有好处的。保守我们自己纯洁，下面是对提摩太说的。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当时的习俗，大部分的人多少都喝酒，他们喝的酒是水和酒的混合物，三份水掺两份的酒。喝酒来说和喝水一样普遍，因为许多地方的水被污染了。就好像有人去墨西哥写信回来说，我喝了当地的水生病了。回信说，你最好喝可乐或别的东西，不要喝水。基本上保罗向提摩太建议，喝点酒治你的胃病。这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不怀疑新约时代的那些人，他们生活中有圣灵的恩膏，有行神迹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等等。就圣灵的恩赐而言，保罗在使徒中肯定居首位。保罗在他事工中行过许多的神迹，我确信保罗整个生命中充满了信心的恩赐，行神迹、医病的恩赐。但是这里他信心的儿子提摩太身上却带着病。当保罗在以弗所时，有人拿了保罗的围裙、手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为什么保罗不高抹他的手巾寄给提摩太，让他睡在上面呢？我相信保罗曾经为提摩太的胃病祷告。提摩太虽然是保罗的忠实伙伴，但他显然还是很虚弱，病恹恹的。问题是，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提摩太呢？为什么神允许他生病呢？为什么保罗提供偏方，而不是光为他得医治祷告呢？我确信保罗曾经为他做医治的祷告，然而提摩太并没有得到医治。我相信这其中的理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落到这样的异端中，说弟兄你还在生病，因为你生活中还有些罪，或是你还在生病，一定是你信心不够，或说你生病因为你有些个人的问题。这里有提摩太的例子，他是保罗的亲近伙伴、朋友、信仰上的儿子。保罗只为他的顾及给他一些体质上的建议，而不是得到神的触摸和医治，这样可帮助我们不至于做出愚昧不合圣经的猜测。神不见得医治每一个人，神若不医治必然有他的目的，不是因为那人缺乏信心，也不是因为那人生命有问题，在神永恒的目的中有一些事我们是无法明白的，现在不能明白，将来也不会明白。我非常反对有些教导说，你如果照着这个方式就会得医治，让那有长期病痛的人就老是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感，他们会觉得自己一定有问题，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不得医治呢？事实上，当人心情低落时，你对他说这些反而是雪上加霜。弟兄，你一定哪里有问题，如果你信心充足，神一定会医治你。有一节有趣的经文谈论到耶稣，是现代人难以了解的。他说耶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当一个人低落时，他不会踢他一脚，这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的意思。保罗自己也有病痛，他三次祷告求神将那刺挪去， 神最终的回答不是医治他，而是赐下足够的恩典，使保罗能够忍受这病痛。神应许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不要犯了错误论断的罪，或是将重担加在那些已经因病软弱受压的人身上。让我们认清楚，神并不医治每一个人，某些情形他行医治，某些他则不医治。为什么有的医治，有的不医治呢？那全是看神的主权，就如圣灵照己意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个人。因此保罗鼓励提摩太，为了胃病喝点酒，不要再喝水，水会让人生病。往往有人从墨西哥来美国时，别人警告他们不要喝水，因为我们这里的水和他们那里的水有不一样的变形虫，就像美国人喝墨西哥的水会生病一样。他们对他们水中的变形虫有免疫力，正如我们对这儿的变形虫有免疫力一样。相信我，我们的水并不是世界上最纯的水。他接着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有句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的行为及名声不知不觉就被传遍天下，往往我们还没有机会和一个人见面，却早已经听到和他有关的传闻了。某某人做了这，做了那，这种事常常可听到。当一个人来认罪时，你早已从两三个人那儿听说了。人做好事也是如此，风声传得很快。也许你会听说这个人实在很杰出等等，没见到人之前就听说了，他们的名声被张扬出去，在人前彰显，不能隐藏。在第六章中，保罗讲到仆人这个题目，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如何对待主人呢？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仆人这个字实际上是奴隶，那时代奴隶是很普遍的。保罗说，如果你身为奴隶，当以自己的主人是配得尊崇敬奉的，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身为今日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态度上，让人无可指责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是个基督徒，人们将会对你有较高的期望。如果公司准许1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般人也许会休息个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即使别人都休息30分钟，你应该只休息15分钟。如果别人休息15分钟，而你却休息30分钟，当人发现你是位基督徒时，他们会说，哟，他竟然是个基督徒，看他那个样子。许多时候，由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让耶稣的名受亵渎，那是很悲哀的。这是为什么拿单要指责大卫和八十八的关系。拿单对大卫说，大卫啊，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着你的叔父，你给神的仇敌机会来归罪于基督教，反对耶稣基督。因为你是基督徒，别人对你的期望更高，你得做更多更好。保罗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基本上不管他的主人信或不信主，基督徒的仆人得要在他工作上做个榜样。如果你有一个已信主的主人，你也许不高兴他居然还这样要求我。毕竟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同是信主的。但保罗劝勉他们要敬重他们的主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保罗在这卷书信中用了六次敬虔这两个字，他讲了许多关于敬虔的事。你记得上主日的信息吗？ 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近前的道理，我们信主的人要成圣，目的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我们在行为上能够更加近前。那传异教的人，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实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呢？他们以近前为得利的门路。保罗说，这是最糟的谬论，你当远离这等人。如果有一个仆人说，嗨，我有一个近前的主人，他应该待我比较宽厚，我可以不用那么卖命。或有一个主人说，哦，我有一个近前的仆人，我可以信任他，因为他近前，他能为我赚钱牟利。许多人相信这谬论，有许多人赞成这个异端。如果你想发财，如果你想要开一辆凯迪拉克，只要接受主，有足够的信心，以信心踏出去，付定金投款，相信神会付以后的分期付款。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神要将最好的给你，以你是国王的孩子，神要你过丸子般的生活，去追求吧，纵情于你的贪欲，神要你什么都有，这就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坏的心术，失散真理，你要远离这样的人。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那才是真正的富有。那些总是想要更多，永远觉得不够的人，那不是真正的富有。我认识一个人，他的财富超过1亿5000多万，光是银行的定期存款就有1亿多。他准备这些现金，就是等着希望有一天能买到一个新酒厂。这个人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一个礼拜7天，从不休息或度假，不停如此的鞭策自己。他并不富有，他是贫穷的，因这不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呢？一个近前知足的人，他没有需求，这是个富有的人，因他要的都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富有，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保罗继续解释何谓知足，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当你死的时候，你会像所有在你之前离开的人一样，留下每一件东西，一分钱也带不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多少人因不知足而带来真正的贫穷，永远不满足现有的，永远想要再多一点。不知足的心让许多人濒临破产的边缘。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东西吃，有衣服穿，要感谢赞美主，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如果发财是你的目标，你的动力，你人生的目的，那么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富有的人比我有更多的引诱，有钱人有很多地方可花钱，我不需烦恼许多事，只因我没钱，我不被他们引诱，因为我付不起。但一个富有的人会遇到各样的试探，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所以圣经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很实在的名言。请注意，保罗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你是不是常听人这么说呢？保罗可不是这么说的。钱财本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完全看你对钱财的态度。贪财才是万恶之根。 雅各书第四章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是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是从肉体之私欲和贪念而来的吗？世上所有的战争、争斗以及妒忌的背后，就是贪爱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当我们追踪所有的恶，最后都归结到贪心、贪爱钱财。今天世界这样混乱，都是因为人的贪心而造成的，不是因为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天然资源，不是因为世界不够大，容不下所有的人口，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喂饱每个人。世界的问题是人如何用钱。去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花了超过1兆美元在国防预算上，买武器毁灭敌人花了1兆美元。如果我们用这1兆美元去发展农业，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挨饿的人。然而今天世界上有2/3的人吃不饱，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适于耕种的土地，乃是因人的贪心而走错了方向。制造炸弹比种玉米更赚钱，所以说人的贪心、贪爱钱财乃是万恶之根。如果不是贪爱钱财，今天我们不会有吸毒的问题。而吸毒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人会走私毒品呢？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贪爱钱财。如果不是贪爱钱财，今天就不会有人卖淫。如果不是贪爱钱财，那么地球上很多问题就不会产生了。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因为一般人们所相信的谎言正好相反。通常的谎言让我们以为只要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快乐。保罗说，这些达到目的的人被引诱离了真道，使自己陷入许多的愁苦中。有意思的是，我所认识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是我所知道最不快乐的人。怎么会这样呢？有一天他们请我吃中饭，他们倾诉出他们的悲哀、痛苦和寂寞。有一人告诉我，他无法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爱他。他说，虽然有许多女人对他表示好感、投怀送抱，但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他。他结了3次婚，那些女人都从他那儿拿了不少钱，他现在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因为最后一任太太在法庭上得到不少的利益，一定有许多其他女人在动脑筋。我也想退休了，跟一个男人生活6个月就有退休金可拿，多好。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爱我。真可悲，没有真爱也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是真心的，是不是很悲哀呢？这个人很有钱，但他不知道别人是真正爱他还是图谋他的钱。他们是不是因他有钱才亲近他呢？他们是不是在打他钱的主意呢？真是可怜的家伙啊。我有个堂兄弟很有钱，但这可怜人在菲律宾某丛林中拿着蝴蝶网追蝴蝶。他这样过生活打发时间，因为他有万贯家产，没有工作过一天。生活对他是枯燥乏味的，唯一能够令他兴奋的事就是追蝴蝶。多可怜啊。和他比起来，我是非常富有的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逃避什么呢？逃避贪爱钱财。追求公义，不要追求钱财。发财之后不要贪念更多，要追求公义，追求金钱。又再次提到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归根究底，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呢？想要有钱呢？若想要发财是你生命中心的话，那你将是个悲惨的人。 如果神是你生命的中心，你将成为富有，神要祝福你，你的生命会圆满，所以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将公义、敬虔成为你生命的中心，那你是真正富有的人，享受真正的富有，永恒的富有。我这可怜堂兄弟的悲哀之一是，他只有一个女儿能继承他的财产，这女儿是个智障儿，虽然她拥有几百万，但她住在欧家一个疗养院里，无法照顾自己，她的祖母最近去世，另外又留给她七百万，都在生活基金托管当中，她没办法享用这些钱，只能在疗养院把花生酱涂在饼干上，真是悲哀啊。我去探访她，她说我有个很特别的食谱，让我做给你尝尝。他把花生酱涂在饼干上请我吃，可怜的孩子，我实在很同情他。他虽然有那么多钱，我不会为了那些钱而愿意变成他。我更不愿意和那位堂兄弟调换位置，拥有他所有的钱，却在菲律宾的丛林中跑着追蝴蝶。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一个快乐圆满的生命。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属父你。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好一个告白，这是个泥重的属父。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前，并在耶稣基督前属父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给了他们这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追求公义和敬虔。我在神面前属乎你这样做，直到主再来，让神成为你生活及心思意念的中心。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人的生命有重和横两个平面，重的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你生命绕着转着走，如果你和神的关系处在不好的状态，那么你和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失去平衡。这是今天世界的问题，人们试着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他们挣扎奋力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与别人有个平衡的关系，他们不停地努力去找人际关系的平衡，花了许多钱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学家，试着去找平衡点，却不知道生活不平衡、关系不平衡的原因，乃是由于你与神的关系不对，你生命中垂直的轴离开了中心。保罗给了提摩太上层的忠告，将神摆在你生命的中心，将敬虔公义放在你整个人的中心。我在神前属乎你这样做，直到耶稣显现。因为如果你生命的中心正确，如果你和神的关系是对的，那你会是个很富足的人，因为他将影响你生命中其他每一个人际关系。如果你和神的关系是对的，其他的关系也都会是对的。因为当你和神的关系对时，你每次见到魔鬼都会打败他，你会和你所拥有的东西保持正确的关系，因为其实万物都是神的，只是教你托管，你会智慧地运用他们，你和人会有对的关系，包括分享、相爱及给予。神这垂直的轴在中心，横的那面自动落在对的地方，你无法下功夫想在横的面上面来纠正横的轴。一般世人不明白真理，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想要在这关系上下功夫，当你在此点下功夫，却又把其他五个人际关系给搞砸了。花太多时间试着把这个关系弄好，别的又都变坏了。好不容易这个弄好了，一转身，哦，又有其他的。所以你抓了另一个，试着要努力于这种关系，当你纠正这边时，另一边又不平衡了。所以你穷尽一生去求平衡，事实上你只需要回到垂直的轴， 弄好与神的关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其他的事都会解决了。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了。这是为什么保罗这样慎重地嘱咐提摩太，把你和神的关系弄对，将神放在中心，追求公义和敬虔。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当耶稣来时，将显示谁是真正独一的神，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会向我们显示谁才是独一的真神。财富不是一个真神，财富是假神，但却成为许多人的神，许多人崇拜财富，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请注意，并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以钱为生命的中心，甚至贫穷人比富有人更有贪恋钱财的问题，因为穷人常以为财富能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而富人知道不是这样的，他们的钱有时也不能解决烦恼。但是穷人以为是如此的，财富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所以事实上贪财对穷人有更强烈的动力。钱财不是真神，是假神，但耶稣显现时，他会显给我们看谁才是真神，可配得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真神。这整段要指出的是，到底谁是你的神？在你的心中是金钱吗？对钱的欲望吗？你是不是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呢？服侍唯一又真又活的神呢？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信靠活神。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句话太棒了。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世界上所有的钱也买不到当你坐在沙滩上看着夕阳落到小岛背后时所感受到的那股震撼。你可尽情地享受那灿烂的晚霞，安静地与神相交，在森林中散步，闻闻松针，聆听瀑布及溪水和小鸟的歌唱，还有松鼠的绕舌，多丰富的经验。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神要你享受生命，神要你生命中有完全的喜乐，他已经给你法则，照着他们去做，你可以有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不同意神的法则，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定的规则太严厉了，他们害我没有喜乐可言，或妨害我做些快乐及刺激的事。我发现自己背叛了神的法则，还要强持争辩地说，神啊，你不对，你知道吗？不让我那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我能那样做的话，我会真的有喜乐。每次我们藐视神的法则时，结果总是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和悲伤。他已给我们喜乐的法则，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树叶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物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快乐的人是将神放在他生命中心的人，因为神是我生命的中心，所以我能享受所有神赐给我的，我能丰富的享受，因为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 因此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人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做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耶稣打了一个比喻，许多人不明白。那比喻说到一个仆人发现他快被解雇了，他的主人说，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清楚，然后你可以走路了。仆人心里想，我怎么办呢？向人讨饭呢，怪不好意思的，锄地呢又没有力气，而我知道怎么做了。他开始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个叫来，你欠我老板多少钱呢？我欠100担麦子，拿你的账单来，除去100，写50。叫了另一个欠债的来，你欠我老板多少呢？100篓油，涂掉，写50。他把所有的账单都减半，心想一旦被解雇，他可以说，记得我一笔勾下了你账单上的50篓油吗？现在我手头紧，你能帮助我吗？他利用目前的职权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他知道他不能永远坐在这职位上，日子不多了，他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失业了，所以利用现在的职权为将来做打算。耶稣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这里比喻出了问题，夸奖他吗？不是应该定他的罪吗？他应该把他下在监里，他竟然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耶稣说，因为今世之子在处世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因此你们当善加使用这不义的钱财，当你死的时候可以被接到永恒的帐幕里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现在我有这机会能集财宝在天上，但是我不会永远有这样的机会，有一天我会死去，死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集财宝在永恒的天上仓库了。只有当我还在这世上时，才有机会这么做。耶稣说，利用不义的钱财，你的钱财在天上一文不值，在世上不值很多，但在天上却一文不值。即使当你死后还能带着满皮箱到天堂的门口说，彼得，看我带了什么东西来，带我到你们里面最好的房间去，彼得会说，那堆是什么垃圾呢？你的钱在天堂行不通的。我带来的都是黄金啊，把它丢在街上和土混合一下，我们这儿就是用那东西做柏油铺马路的。所以现在是我唯一能举财宝在天上永恒仓库的好机会。属父富有的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的仓库，为将来打好基础，能够进入永远的国度。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在世上富足，在天上贫穷，你在世上会有多久呢？100年呢？你在天上会有多久呢？在世上贫穷，在天上富足，哪一个比较好呢？我拥有的不多，生活艰难，但我有起码所需的，我快乐，我满足，我没有真正的需求，我很富有。但更好的是那永恒的富有。多年前我在考虑就业的问题，要从事做医生或牧师，我要在哪里得富足呢？现在或永远，对我来说，永远富有比暂时富有更有意义。集财宝在天上，在那里我可以永远享受，这远比积攒现金的财富，却是带来痛苦、争吵和不安更有意义。这是真正的富有。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你要知道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骗局是什么吗？就是进化论。他们称它为科学，其实是叫错了。进化论这个理论一点也不科学，是所谓的科学诈骗，世俗的虚误。保罗叫提摩太躲避虚谈污秽的谈论。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天父，我们感谢你美好的劝导，愿我们留心听你的话。主，愿我们确切的追求，愿意将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将金钱放在我们全人的中心。主，保守我们不听仇敌的迷惑谎言，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不让我们以钱财为动机，以钱财为中心。因贪财乃是万恶之根，贪财毁了这么多人，求神给我们智慧，把你放在第一位。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赐福你下个礼拜的日子，愿你们离去之后开始丰富的享受他所赐你的一切，开始享受神的儿女所拥有永恒的富足。愿神帮助你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空享受你所拥有的，愿他让你观赏蓝天白云，去沙滩坐在那与神交通，享受神所给你的。当你把神摆在中心，与他相交同行时，你的生命将蒙受更多祝福，越加的丰盛。奉主耶稣的名。